第35集，本集的故事啊，给大家讲的是忍无可忍的报复性大杀戮。75年，邓家三兄弟被常年批斗之后，残忍杀害14人。而这起惨烈的连续三家灭门惨案，结果呢，却是让人非常无语。歹徒三兄弟凶残狠毒，杀人满门，连个小孩都不放过。但换个角度来说呀，有因才有果。如果不是被杀者将三个歹徒折腾得太厉害，恐怕也不会有这种惨祸。好了，就听易安给大家说一说吧。这起案件发生在1975年，地点呢是辽宁某市，同那个著名的杀人犯秦家明啊是一个老乡。不过呢，这个案件发生在乡下，血腥程度比起秦家明更加的夸张。这个案件因为影响极其恶劣，案件卷宗是长期保密的，不允许被外界所知道。所以啊，对案件的一些情况呢，大众始终不了解，只能按照一些网上的说法和坊间传闻来进行分析。这说呀，本村的村民邓爱军本来呀是一个名人。怎么说是个名人呢？邓家是村里的名门望族，而邓爱军啊是邓家的老二。所谓鸡窝里出凤凰，邓家的老母亲年轻的时候是个美女，在十里八乡啊是相当有名气的。在她18岁的时候，这上门来提亲的人那是不计其数。而这个数百人的村子上家村，只有两个姓氏的人，上是个大姓，人口在村里的九成，早在清末的时候就已经搬到这个地方了。相反啊，邓呢是一个小姓氏，只有区区的三四户人家，是当年从山东闯关东逃过来的。这个村子里啊，民风彪悍，宗族之间都会经常打架，互相的欺负，男人多呢就显得厉害了。显然啊，邓家在村里应该是被压制的，事事都会是上家说了算。上文我们所提到的，哎，这个邓家的老母亲，他的老爸呀，就是一个普通农民，性格非常软弱，这辈子都受到了上家的欺负，很是软弱。所以呢，他一怒之下，把如花似玉的女儿就嫁到了省城的一个国军上校家。当时啊，这邓母家可是风光的不得了，不但是上家再也不敢欺负了，还一下子从普通农民变成了高级军官太太的娘家。邓母在嫁过去之后没多久啊，就生了一个儿子。可惜好景不长，邓母只是长得漂亮，但几乎是不识字，性格呢是老实软弱，没什么能力。他在家呀连家务都主持不了，见到那有身份的公婆甚至会浑身发抖，更是见不得外人。这样几年之后，这名国军上校就嫌弃邓母了，或者说呀就是玩腻了，认为这样的乡下女孩上不得台面，不配自己。当时呢，恰好是918事件，上校呢就带着自己的儿子南下了，将老婆派人送到了娘家的村子，随后就是一去不复返。这两个人啊没有公开离婚，但显然呢，这邓家老母亲是被丈夫给抛弃了。这段婚姻仅仅维持了几年，随着村民知道邓家母亲被抛弃，立刻就从羡慕嫉妒变成嘲笑奚落和鄙视。曾经的上校太太 现在转变成了普通村民。上校那边啊，总体还是顺利的，抗日内战期间没有被打死，还摇身一变成了解放军少校。他和邓母的儿子呢，则是高干子弟，成年之后从了军，到70年代也有40多岁了，是一个团长，或者呀是一个副团长。邓母和前夫向来是没有任何往来的，但是前夫不阻止自己的长子和他的亲生母亲见面。长子对他的亲生母亲还是不错的，每年呢都会过来看望一两次，平时还会寄钱送东西。而这边呢，这个邓家老母亲离婚时才20出头，是家庭妇女，所以没有生存能力。东北的乡下妇女改嫁是一个寻常事，邓母接人介绍就和本村的村民，也就是自己的一个表哥呀，再结婚了，生了3个儿子。这个表哥的身体非常不好，结了婚才有4、5年，生了3个儿子以后呢，就因病去世了，所以这个邓家老母亲啊，又守寡了。埋怨命不好的邓家老母亲这一次没有再婚，含辛茹苦的就把3个儿子给养大了。所谓呀，城里套路深，我要回农村，这句话都是骗人的鬼话。人就是人，坏人就是坏人，不存在城里坏人少，农村坏人多，只能说比例都是一样的，哪里都会有坏人。甚至啊，有些地方民风非常不好，乡下呢又有所谓的宗族存在，坏人甚至会更加的多一些。我们这里的上家村就是这样，上家的男人非常的凶，长期的去欺负邓家的这几户人家。而这邓家老母亲又是个寡妇，性格非常软弱，在村里呢当然是处处被排挤被奚落，说呢他是克夫命，是个扫把星。也许啊是遗传母亲的性格，这邓母和表哥生的3个儿子还都比较软弱，他们虽然都是1米8的大高个，从小都不和人吵闹，更别说和别人打架了。他们呢很小就没了父亲，母亲又软弱，这种人家的小孩最容易被人欺负。3个小孩啊，自小被上姓村民给欺负惯了，长大了也有些畏畏缩缩。不过呀，他们毕竟还是有个好亲戚的，就是那个同父异母的团长大哥。他的情况呀，要比村民来得好一些。本来呀，这个名义上的大哥想要安排邓爱国参军，但是他的身体不好，还患有慢性的肠胃疾病，比较严重。无奈之下呢，这个大哥就安排了老二邓爱军参了军。这邓爱军啊，身高1米85，相当强壮，退伍之后就留在了本县。由于邓爱军个子高大，被县公安局看中了，留下来就做了个民警。邓家的小儿子叫做邓爱民，性格呢比前两个哥哥稍微厉害一些，身体呢是倍棒。然后那个义父老哥就托了关系让他去当地体校上课，准备当一个田径运动员。可没想到啊，整个文革快到了高潮期间，这个同母义父的老哥呀也倒了个霉，被强令的进入了学习班学习，解除了他原有的团长职务。哎呦，这下好了，这3兄弟呀又没人罩着了，小弟邓爱民也被体校给赶回了家，跟他的老大哥一起在家里田里务农。那么好了，家里只剩下老二邓爱军还在县城里当公安。然而啊，这公安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当的，邓爱军就不太合适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邓爱军的胆子非常小， 而当时啊，恰恰是文革最乱的时候，市面上各种案件非常的多。有一次，这邓爱军和另外一个民警去抓捕打砸抢的惯犯，对方呢是突然就掏出了匕首抵抗，同时让带着手枪的邓爱军拔枪，可这邓爱军胆子小，面对尖刀很慌张，竟然啊一下子连枪都拔不出了。小偷是趁机袭击，一个匕首就扎在了另一个民警的肚子上，哎呦，肠子都流出来了，负了一个重伤。当时邓爱军给吓傻了，明明手里有枪都没敢追过去，只是把同事送到了医院。就是出了这件事之后啊，领导们普遍认为邓爱军有了武器还临阵脱逃，导致他的同事受伤，这个人根本不适合做民警。在当时啊，这种事情非常严重的，如果是军人可能还会倒大霉，甚至啊会坐牢。最终邓爱军就被赶出了警察队伍。邓爱军他是灰心丧气地回到了农村老家继续务农，因为被公安开除了，村里的人啊一度认为他是犯了大错误，是一个坏分子。而在那个年代啊，阶级斗争呢是第一位的，每个村都有所谓的地富反坏右分子，定期都要拉出来批斗。批斗会啊已经成为了当时每个中国人生活的一部分，或者说呀是政治生活的一部分。而这上家村的上家人啊人数占了九成，邓家呢只有一成。生产队长、治安队长、会计，这一系列的人都是上家的人。上家的人啊自然不会批斗自己亲戚了，那么显然人少的邓家就要倒霉了，应该要搞出几个人来被批斗批斗。可惜呀，这邓家的三四户人都是清一色的贫农，穷的呀是没有裤子可以穿了。在当年啊，这贫农是不能随便批斗的，这贫农批斗是政治错误，而且村干部呢是根据政治觉悟判断是否合格，也就是说呀看对待阶级敌人够不够狠。这些干部虽然够狠啊，可是苦于没有批斗的对象。而这下那懦弱的邓爱军回到村里来了，不就是个天赐的对象吗？于是乎啊，可怜的邓爱军那倒霉运就来了，他一下子就被认定是坏分子。所谓的坏分子啊，主要是指混入革命队伍的阶级异议分子和革命群众中的不良分子。邓爱军被公安除名，哎，这不就是地地道道的坏分子吗？由此啊，对邓爱军就开始了三天两头的被迫参加批斗大会，受到了各种的侮辱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那上家村年老的村民只要一提到批斗大会还都他妈有些不好意思。那个年代呀，群众为了自保必须和阶级敌人划清界限，那些明明和邓爱军无冤无仇的也要凶一些。这种批斗可不是单纯的文斗啊，也就是骂一骂教训一下，那可是武斗，武斗就是要拳打脚踢。周扒皮有个原型叫做周富春啊，这个老头啊就是在一次批斗会时被人打得吐血，回去没多久就死掉了。而这个邓爱军呢是一个1.85米的大高个，当然不会被人几拳就给打死，但实在也是苦不堪言，隔三差五的他这身上就会有新的伤痕。其实啊，老实话说，你就算批斗也不用那么狠呢、啊。关键就在于这个生产队长尚新安同这个邓爱军有些私人仇恨。当年啊，这个尚新安曾经追求过村里的大美女，也就是邓爱军他老妈， 结果这后者呀，选择嫁给了上校。在失恋之后，尚心安认为啊，这邓家的老母亲嫌贫爱富，所以对他呢是非常的仇恨。后来这邓家老母亲离婚了，尚心安明明有老婆还去纠缠他，可这邓家老母亲为人正派，没有选择做这个尚心安的情人，而选择同村里老实巴交的表哥结婚。由此啊，尚心安对于邓家的老母亲是更加的仇恨了。这一次啊，是终于有了合法的机会去收拾邓家，这尚心安当然是不会错过了。本来呀，你说这坏分子吧，只有这邓爱军呗，尚心安却用手中的权力让这哥哥邓爱国、弟弟邓爱民一起去参加了批斗，美其名曰陪着受教育。哎呦，这下好了，三个大老爷们儿被村民像是猴子一样戏耍，他们经常啊在寒冬腊月被强迫着穿着单衣，在台上一站就是站几个小时，而让他们感到最屈辱的，就连妇女和小孩子都可以打他们、骂他们、羞辱他们。比如说，这个村治保主任尚周臣，这个尚周臣的老婆呢，曾经弄丢过一只鸡，就怀疑啊，是这个弟弟邓爱民偷的。两个人呢，曾经争吵过，争吵期间，这个女的就动手打人了，一脚就踢到了邓爱民的裤裆。邓爱民顿时就是疼痛难忍，忍不住就把这女的推了一把。这老娘们一下子就跌到了泥水之中，搞得十分狼狈，就引起了所有村民的哄笑。自己觉得丢了面子的这个治保主任啊，终于在这一次有了机会复仇。在几次的批斗会上，这个老娘们对邓爱民是又打又骂，毫不留情。这三兄弟虽然怂了一些，但毕竟也是个1.85米的大老爷们儿啊，长期受到这种屈辱，哪里忍得住？其中啊，这邓家哥哥邓爱国还有严重的肠道疾病，他会习惯性的拉肚子。然而呢，在批斗的时候，大家都不允许他上厕所。这么一个1.85米大高个的老爷们儿，只能拉在自己的裤裆里呀。这一下子，整个村的村民全都嬉笑他。批斗还不算，关键呢，是这邓家三兄弟成了村里的贱民，谁来都可以侮辱他。生产队的猪不见了，别的村民都没事，却让他们三个冒着大雪去找。哪个村干部家的茅厕满了，就让这邓家三兄弟去掏坟。有一次，这生产队的牛生病了，生产队长尚心安就命令邓家三兄弟代替牛，让这三兄弟呀是轮流去拉犁耕地。几天下来，这三个人肩膀的皮肉都给磨烂了。而这尚心安还不满意呢，让民兵用马鞭子抽打，以提高他们拉磨的速度。这种事儿啊，不是他妈持续了几个月，而是三四年，这他娘的就是神仙也受不了啊。此时啊，邓家的老大老二都已经30多岁了，这哪里还能娶媳妇吗？都是老光棍。在当时的东北农村呢，如果这个岁数还没结婚，基本上就只能是一辈子打光棍。这还不算，哥哥邓爱国他不是患有慢性病吗？因此呢，反复被人拿捏批斗，病情是越来越严重了，频繁地出现便血，他去县城治病啊，花了不少钱，都是依靠这个义父团长哥哥资助的。但是这个团长哥哥惨了之后呢，他也不好意思再去求他了，只希望年底村里能发点钱，好拿这笔钱去看看自己的病。可没想到的是，在1975年初，这生产队分钱的时候啊，邓家一分钱都没有。 生产队长尚新安啊，说这邓家是坏分子，去年的收入全都充公了，交给其他的村民使用。于是乎，这邓家三兄弟辛辛苦苦一年收入没了。这还不算，由于是实在没钱看病，无奈之下，邓家老母只能托人写信给正在蹲学习班，也就是变相的监狱，正在蹲监狱的这个团长儿子，希望啊，他能寄一些钱来救命。听说呀，这个同母异父的弟弟病情严重，长子在自身难保的情况下，仍然是拿出了仅有的积蓄，寄给了老母亲300块。正常来说呀，这笔钱用于治病是足足够够的了。奇怪的是，邓家始终没收到这笔钱，而邓家老母亲曾经找到村里的会计尚海贤去询问这笔钱的情况，而后者表示啊，什么存款啊，我这村里从来没有什么存款嘛。后来呀，这邓爱军听到村里一个本家偷偷地对他说，其实啊，这笔存款一个月之前就到了会计尚海贤的手里。尚海贤和生产队长、治安主任商量之后呢，三个人把这300块钱私分了，每个人100。嘿，这几个家伙为什么敢这么狂？这不就是公然盗窃吗？在他们看来呀，邓家三兄弟现在已经是个任打任骂的怂人，分了他们的钱又能怎么样？其实啊，这也不是第一次了。以前呢，就有一些零星寄给邓家三兄弟的东西，就被他们是堂而皇之的私分了，只不过没有这次这么夸张。其实啊，别说是财物了，假如说这三兄弟里有一个是女娃娃，就算是被这几个干部给睡了，估计这邓家也不敢咋地。而至于他们的同母异父的团长哥哥，现在自己都蹲监狱呢，还敢对他们怎么样吗？于是乎，他们就吞掉了这两笔钱，等于啊，不给邓家大哥邓爱国一条活路了。欺负人搞到这种地步，各种批斗还在继续。在一次批斗的时候啊，发现了一个特别夸张的情况，导致这三兄弟彻底的失控了。也许是因为钱被吞掉的原因，邓家三兄弟开始不服气了。治保主任老婆是照例痛骂弟弟邓爱民，而弟弟邓爱民呢，是一把就推开了他。我就算有罪，也轮不到你个老娘们来骂。听到这句话，这老娘们先是愣了一下，随后再次破口大骂起来，上去就是一个耳光。邓爱民气不过呀，他破天荒地回踢了一脚，正好踢中了这老娘们小腿。哎呦，阶级敌人敢殴打革命群众，这下可是捅了马蜂窝。这村治保主任抬手就是一拳，将邓爱民啊就打翻在地。大家给我打呀，打死我负责。随后村里的民兵全都涌上来了，把这邓爱民是一顿乱打，很快就见了血了。见到这样要打死人啊，邓家两个哥哥急忙上去阻拦，也被是痛打一顿。见兄弟三个被打在窝在地上，这治保主任的老婆小腿啊仍然是疼痛难忍，怒气未消。此时呢，他做出了一件忍无可忍的事情，这老娘们竟然掏出了月经布砸在了这个邓爱民的头上，还大喊，没死你，没死你。邓爱民的头发上啊顿时就沾了血。本来大家是剑拔弩张的，此时群众看到这个场景又是哄堂大笑起来。在这里的乡下呀，这个举动是最侮辱人，最他妈下流的。邓爱民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，他受到了这种奇耻大辱，就是再怂也忍不住了，他立刻 就是要拼命。但是啊，对方人太多了，一顿拳脚就把他打的是不能动弹。邓家三个人带伤回到了家里，因病卧床半年的邓老母看见儿子的惨状，再次的放声大哭。